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有一句老话很三俗，但是很传神，很好的描绘了人类贱不溜嗖的心理，那就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它表面看的是肉体的冲动，但深层次表达了人类对于知道规矩并且打破规矩的渴望。在突破道德标准的那一刻，羞耻感与怕被发现杂糅，那种变态的快乐是很极致的。于是乎，现代社会就有人因此发现了财富密码，把握住了人类追求刺激的基因，开创了一个新的致富项目。不仅结合了激烈的运动，大声的喊叫，可以多人同时，甚至还可以带动物，那就是偷甘蔗。没错，这个最近在国内很火的项目就是付费偷甘蔗。之前买甘蔗都得小贩砍好了放在那儿，还得负责给你称重加削皮儿。现在呢，工具都在地上，你看上哪个砍哪个。差不多的时候，地的主人会观察你，随后放出大黄狗，带着小白一起上演甘蔗保卫战。当然啊，肯定是慢动作，不会追上你的。这样顾客不仅体验了偷甘蔗的快乐，还能运动身体呀，一箭双雕，甘蔗都更甜了，一时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不仅浙江出现了这样偷甘蔗的活动，并且四川等多地也开始搞了起来，花样还越来越多，一晚上能来三四批游客体验偷甘蔗活动，都盼着被抓到增加点刺激感。弄得种甘蔗的大哥一宿啊愣是没睡，第二天又雇了村里的大爷大妈和宠物狗，希望能多增加点互动性。故事呢，如果只停止在这儿，可以说这不过是城里人吃饱喝足后的无聊消遣。但是慢慢的跑偏这就来了，有不少人加入偷甘蔗游戏，不当小偷要当护甘人，遍地跑着抓小偷，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体验了一把权力的快感。而被追捕的小偷也不满足于被人撵着到处跑，开始有计划的回身反抗，争取搞一搞小时候不敢干的革命。生活里不能完成的叛逆情绪在甘蔗田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最忙的时候地里能站上千号人，都是为了过一把追忆似水流年的瘾。游戏人间成为了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态度，在迷幻的现实和虚拟世界里，很多人不能也不愿再分辨，大有豁出去了的架势。这不，这两天上海就上演了真人版的侠盗飞车，一名男子趁人家新能源车充电的时候，直接跳上车，一脚油门扬长而去。逃逸的路上不仅碰撞了周围的多辆汽车，而且跟警方拉锯了半天才被截停。警方拉开门的时候发现，这哪是男子啊，分明是个13岁的男孩。很多人呢都表示吃惊，说中国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但是说实话，中国治安真正好起来也就是近十年的事儿，那也不是因为没有打架斗殴溜门撬锁的事儿。详情参考到现在还没下文的唐山事件，只不过呢是互联网上的把控更严了。而各地青少年犯案的事儿频发，小偷小摸砸车玻璃都是轻的，保护法的大力传播更是让零元购成为了消费的主力。刚才提到的偷甘蔗活动，轻松点说是营销手段，可往大了讲，这就是对人性的试探。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各地招聘辅警的消息是越来越多，而周围百姓间的关系呢，肉眼可见的变差，看上去无孔不入的监控，实际上并不能防住所谓的偶然事件，只能靠四处巡逻的警力来解决。而如果你去城市的步行街、商业街看看，会发现很多商铺门口已经换上了厚重的卷帘铁门，因为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根本没人管。而更逗的是，这些年被大举招聘起来的辅警也很快会成为财政负担不起的包袱，就跟前两年的大白们似的，讨薪的横幅拉得火热，会进一步造成百姓信仰的崩塌，回归已经成为了中国现在大 大环境的主线。而这个回归不仅仅指的是群众行为模式的回归，更指的是工资的回归。最近无数年轻人在网上发文表示称，工资好像又回到了3000元的时代。这数据怎么来的呢？按照时薪计算而来的。就拿工厂做工来说，普遍时薪21元，每天工作8小时，每个月21.5天，那就是3612元。然而大家也知道，在中国不加班是不可能，于是乎在每天加班2小时下，一个月的收入才能达到6000。所以说，如果按照时薪的角度来讲，中国这几年是普遍降薪，而且降薪严重，同样的酬劳需要更多的工作时间来换。当然，统计局肯定不发布这样的数据，结果这两天让隔壁新加坡点破了，说中国平均工作时间50小时一周，可别逗了，那都算老板在做慈善。别的国家打工人下班后可以不回复消息，中国牛马每天午饭、午休、晚饭，下班后仍然挑灯夜战的数不胜数，而且不算钱。所以有人开始问呢，说为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心里会有这么多的愤怒和怨恨？大概是因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被植入了一场风花雪月的梦，梦里呢，政通人和，百业举兴，只要你好好学习服务社会，就一定会被组织接纳，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体面的过完一生。可睁眼一看呢，现实却大相径庭，人家组织根本不要你。如果现实本就残酷，那么那些粉饰太平的言论又为何而存在？等上了大学就好了，等找到工作就好了，等结婚就好了，在一句句的等待里，一生就这么过去。所以中国很多年轻人现在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命运面前，人多少努力能泛起的涟漪极其渺小，不如呢及时行乐。于是乎，前两年特别火的考研究生今年开始降温，报考人数少了45万。不因为别的，前车之鉴告诉大家，多读了4年书，除了近视眼更严重了些，并不能保证你挣得多。大量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本质，是因为民营企业大量倒闭和收缩，就业岗位的减少，导致大量还想生存下去的普通人涌向了外卖、代驾、滴滴等行业。要不就是咱之前说的下海拍短视频，妄图成为主播。然而呢，僧多粥少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卷，挣得越来越少，恶性循环如此往复，加剧了游戏人间的比例。而这个时候领导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忙着解套。哎，这两天中国4大国有银行和地区小银行纷纷下场，开始以低于市价25%的价格大肆甩卖积压在手里的商品房，写字楼、商铺、住宅，各种类型应有尽有。银行呢，为了更快的资金回笼，甚至开启了净低价模式，把法拍房的底价都干漏了。银行当然不是做慈善，如此举动是因为大量的贷款收不回来，断供的潮流导致账面上流动性不足，都是拿血啊，不是拿房子抵的债。为了回流资金，银行只好低价出货，可这样的行为却会进一步拉低房价，让更多本身就饱受房价腰斩折磨的业主压力山大，可以说是一根筋两头堵了。而更惨的是呢，因为这些银行直售的房屋要么地理位置偏，要么条件差，付得起钱的看不上，付不起钱的根本连网站都不会打开，可以说是一路惨淡。但是这种国家队组团抢饭碗的做法还是狠狠地刺激了一波售房者。上海一个小区就决定以实际行动来保卫价格，整个小区93平米的房子统一挂出去1460万的价格，希望可以守住底线。然而网友们纷纷表示说，现在房地产下行，新房开发商都在降价，傻子才接盘呢。玩了太多年生存游戏的中国人已经学会计算一个人一辈子的生活成本，是不吃不喝的背房贷，还是逍遥快活活到哪一天是哪一天，这会对一个人做决定造成根本性的影响。 不解决老百姓吃饭睡觉的基本问题，天天靠喊口号数外地，基本就像河南政府离婚办事处写的大标语，奉劝来离婚的男同志们要爱老婆一样，属于脑子抽。高转速的社会，不断积蓄的压力，中国急需一个泄力的窗口，而不是交出一份份所谓幸福的标准答案。看见老百姓生活的难处才是改变的开始，中国梦才不是一句口号，一张空头支票。中国需要多久才能进化到这个游戏版本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为什么偷甘蔗这种形式会如此受广大群众欢迎呢？银行大规模下场卖房，又会对中国的房价造成怎样的冲击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次再见，拜了个拜。